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一个春天美好的早晨，我们众弟兄姊妹借着网络，我们一同聚集。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仰望你。主啊，因为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主啊，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灾难。我们的内心里边也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我们年老的弟兄姊妹，也有许多的挣扎。我们只有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整天正如刚才我们姊妹所做的见证，主啊，虽然外体有许多的软弱，然而因为你坚固我们的内心，主啊，就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的软弱。主啊，你就托住我们，主啊，使我们有力量继续奔走我们前面的路程。今天我们一同聚集来查考你的仆人所启示给我们的关于主你自己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这个重要的真理。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极大的奥秘，我们若不是主你自己的灵帮助我们，我们不容易理解。主啊，我们就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清晰准确的把握。主啊，但愿这成为我们活泼的盼望。主啊，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的有力，使我们也不再恐惧我们肉体的死亡，因为这不过是种子。将来有一天，主啊，我们要像你那样的从死里复活。主啊，这是你启示给我们的那真理的核心，主啊，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主啊，使我们在这样的信心上能够稳固、清晰、准确。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以下的时间交托主，求主加上祝福。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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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15章啊。在前边我们花了一段时间，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几个使徒保罗啊，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它好像是一个阶层啊，一步一步的往上行。那么现在呢，就达到了整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信息的最高潮。那么前边咱们回忆一下啊，虽然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为要解决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看起来它是散的啊，其实呢，我们这个慢慢的把它熟悉了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里边啊，它内部啊，是有一个连贯的关系的，对吧？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啊，哥林多前书讨论了几个问题，现在咱们圣经概览也在正好查考这个哥林多前书哈，这个也是一个巧合哈，也是神的恩典，是我们不断的来重复，来加强认识。那么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呢，就提到了教会里边有纷争。那么借着这个纷争的问题呢，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教会的原则，那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十字架的道啊，实际上它跟受洗的道啊，洗礼的道和重生的道，它是一个信息，不过不同的说法。所以重生啊，强调的是十字架的结果，就是十字架它要钉死救我，然后经过这个死亡以后要重生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查复活哈， 也是，那是经过十字架的死亡之后，因为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对吧？所以从十字架开始，然后呢到复活啊，就达到了这个高潮。所以这个可以说十字架的道理是入门啊，也是基督徒一生要走的道路。保罗说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又恐惧啊，又惧怕，又战惊啊，这个又软弱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哈，因为哥林多那个社会啊非常糟糕，那么要在那里建立教会啊，要把他们成为啊摆脱这个世俗的这一些的影响啊，使他们成为圣徒。那么这个变化很大，那保罗凭自己的能力怎么可能呢？并且保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他不单是道德败坏啊，同时他这个信仰上啊，在这个宗教上也是很发达的，那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保罗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把这独一的生命之道，而且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就像保罗自己所说的，他有个讨厌的地方啊，就是让人感觉的不好。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哥林多的教会啊能够接受这个十字架道理，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呢，保罗说，我不是靠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靠圣灵大能的明证。那么这样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啊，他们所看到所领受的，那就不是人的道理，而是神的道理了。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哈，他借着这个教会有纷争的事情，就把这个十字架把这个生命的更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从这个像哥林多这样的社会里边要走进教会去以后，在后边这里有个十字架啊，就是说他必须要经过，当然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是吧？所以受洗就是归入基督的死，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是一回事，是吧？然后呢，就是我们说重生啊，因为死啊，把救我钉死，主耶稣说的，因着他而钉死救我的话，那他一定会按照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就得着生命啊，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可以说是整个教会和个人啊，每一个基督徒的个人生命的起点啊，就是从向着救我死啊，受洗归入基督的死，然后在他里边重生得救，这是第一步开始。那么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旧的生命呢就交于死地。那么这个神的生命和旧的我的生命里边有，当然有诸多诸多的不同，根本上的不同，但是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啊，最大的一个不同点，那么旧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重生得救的生命，圣灵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就是以爱为本质的生命了。那么诸多以爱为本质生命的人走到了一起，那他一定是一个在基督里在真道上合一的那个表达。所以这个保罗说，如果你们还是这个嫉妒纷争的话，也就是说合一的生命没有见证出来的话，那你们是属肉体的，就是属以前的老亚当的生命的，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们才会产生嫉妒纷争的事情。那所以说呢，这个教会要从世界里边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新团，他要经过十字架的洗礼啊，把救我归入基督的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出来，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个大主题，那就是借着他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儿， 啊，有淫乱的事儿。那么借着这个呢，再一次来说明，就是我们归入到基督里边以后，虽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不再定我们的罪了，但是这个并不是纵容罪的这个目的啊，而是叫我们站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不再被定罪的地位上，来靠着基督的能力来对付罪啊。那么人有这个软弱，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成长，但是如果人有罪而面对罪的时候呢，他不是痛悔的，而是放纵的啊。而且呢，就像这个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哈，我们能够作恶以成圣吗？啊，能够继续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说断乎不可啊。因此呢，这个借着这个淫乱啊，他们教会里边有淫乱，保罗说把这样的人头从教会里边赶出去啊。那么表明我们是一个新团啊，是一个要除掉罪的一个新团，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始啊，走上一个这个称义归正奔走圣洁追求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我们软弱，我们承认软弱，我们求主帮助，但是我们不能这个就是在最终还自以为骄傲啊，还自以为夸自己有包容性啊，这个借着犯罪呢来反过来证明说，你看我这样的罪人啊，神都饶恕我啊，都包容我赦免我，那教会呢也是高举自己的啊没有真理原则性的包容啊。今天的社会就是这样，强调包容，强调尊重，所以有对罪恶错误的排斥啊，人家就说你傲慢啊，说你骄傲啊，这是第二步。那么然后呢，就是借着吃祭偶像之物，使我们知道啊，我们不能脚踏两只船啊，不能觉得说，哎呀，反正是这个偶像无所谓啊，前面是反正是罪已经得了赦免了啊，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现在呢，就是说从偶像这个角度上来说，反正偶像是不存在的，是假神，跟没有的，那么就去吃祭偶像之物。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向着神啊，在生活上要圣洁，在信仰上要专一啊，我们不能又吃基督的桌子啊，又吃偶像的桌子，这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既然是分别为圣啊，就是在各个方面上分别为圣。然后进入教会以后呢，我们是分别为圣，追求圣洁了，那么呢，教会里边是有秩序的啊。接下来就讲到教会的秩序。其实从这个基督是个人的头啊，神是基督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讲到圣餐啊，然后讲到恩赐，其实这都是讲到次序的问题啊，讲到秩序的问题。讲到教会里边要知道啊，这个遵循什么样的秩序，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那么合一并不是一个完全一样的啊，是在不同中合一，它并不是说大家都一样啊合一。所以呢，保罗用身体啊，用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在不同当中合作。而在这里边呢，它有里边的这个权柄的次序。那么在基督里啊，在这个神的国中，这个权柄的使用和世俗的权柄的使用是不一样的啊。世俗的权柄呢，是用来满足自我，奴役别人，它是必然产生这个结果。但是在基督里呢，是为造就别人牺牲自我，付出代价，这个是基督的在神的国里边的权柄的使用原则。 那么世人不懂啊，所以这个进到教会以后呢也不懂啊，所以呢常常就是反抗啊教会的权柄秩序的问题啊，强调自我要被尊重。其实在基督的在神所设立的权柄的系统里边，我们好好的去遵守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才会被尊重啊。这个那些过分要求这个自我主义的人啊，他不但不会尊重，他也不会去尊重别人啊，他自己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所以呢智慧啊，我们有智慧我们就会看明白，就像一棵树啊，花不能嫉妒根啊，这个花觉得说你看我为什么开的这么短时间就没了啊，你看这个根啊，从一开始就有啊，到最后它还有，树都锯掉了那个根还活着，这个太不公平了，是吧？根不能嫉妒花啊，所以说你看众人都夸奖他，我埋在臭土里边哈，没有人看见我，也没有人夸奖我，我也不好看，是吧？这个所以呢，人要是不满足啊，他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满足的，他总会找出来这个不公平啊，对我这个不好啊，嫉妒别人，纷争啊。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在树的整体里边啊，我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健康啊，我们就会存在的有意义，存在的幸福美好。所以这个呢，就像神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啊，如果咱们在这个各自的恩赐里边好好发挥感恩啊，使我们的整体得到荣耀，那么我们在其中呢也得到满足，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啊。所以呢，这个教会的次序啊，教会的次序非常关键。那么当大家都在次序里边按照次序去彼此搭配，互相扶持，一同建造的话呢，我们就存着盼望了啊，这就是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啊，我们要带来的，因为前边所讲的都是过程啊，都是在教会天国神的国在世界上的这个过程。那么只有复活啊，是等着我们走完了这个过程的时候，它最后的结果。复活之后怎么样？那个呢，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哈，说这个我跟你讲世上的事儿，你还不懂呢，是吧？你还讲天上的事儿，你更不懂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凭信心把我们复活之后的事儿交托主。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为着复活来做好准备。那么现在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要信，有复活这件事儿，是吧？哥林多教会呢，就出现了，说没有复活的事啊，说复活的事已过啊。那么在今天呢，当然啊，也有很多人不相信复活的啊，不相信有永生的啊。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哈，如果没有复活，没有永生，是吧？那么没有天堂啊。那么我们信的就突然，我们讲的也都是骗人的，是吧？说我们保罗说我们是枉做见证的。那如果我们信耶稣啊，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还不如那些罪人呢，是吧？那些罪人他还可以吃喝喝，在今生可以任意的享受，是吧？那么既然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的，那么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所付出的这一切的代价，才有意义，不然的话我们在干嘛呢，是吧？所以呢，复活这件事情啊，盼望这件事情，是我们今生的目标。咱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目标定过程，目标定过程。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我重复这句话啊，这是跟着这个唐牧师学的啊，他说大家要不要一起说啊，你要一起说好啊，那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深刻的，其实都道理很简单，对吧？ 你拿出 GPS 导航啊，你开车要去一个什么地方？他首先要问的就是你去哪里，你得先输入你的目的地，他才会给你导航，对吧？你不输入目的地，你这就是导航，他一定不会给你导航的。所以呢，这个今天世界上的人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憎恶的一批人啊，讨厌坏得要死的人，他们说什么呢？说不要管结果，只管过程，有没有这样说法？啊，不要管目的地，管他上哪了，只要享受过程，是吧？这是撒旦魔鬼给世人的一个最大的骗局，啊，一个最大的骗局，最后引向地狱，是吧？所以他蒙住你的眼睛，让你不看结果，只追求过程。所以呢，就像一个学生啊。这个在学校里要读书，有人就跟他说了：“你这么苦干嘛？”就是我要毕业啊，我将来要走到社会上去，我要生活，我要用啊，是吧？我要训练我自己啊。瞎扯啥呀？什么毕什么业啊，对吧？你享受今天嘛，人生就这么短暂，对吧？来吧，咱们玩吧，吃喝玩乐吧，吃喝嫖赌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是吧？还读什么书啊？是吧？累不累呀？啊，干嘛呢？对吧？听不听见这样的声音？我们会不会是做父母的人啊？咱们中间很多人都做父母了，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说的真好啊，你听他的吧，对吧？”会不会？我们做父母的，凡是有爱心的、真正有智慧的父母，做父母的。会非常非常的憎恶跟自己孩子说这样话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孩子听了这样的话，我们会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伤心，然后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归正。这个就是以目标定过程，以目的地来定过程。今天咱们要问。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那种根本没有目标、无所谓目标、只享受今生的那些的人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受了他们的影响，虽然我们有目标，也不太顾及啊，还是抓紧时间享受今生呢？这是一个实际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也是挑战我们智慧、信心啊这样的一个现实啊摆在咱面前。因此呢，新约圣经里边哈非常强调啊非常强调这个我们的目标的问题。那么读经团契哈。咱们这个读哥罗西书啊，这个哥罗西一开始，使徒保罗就说了哈，他说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你们接受了哈，你们有了这一些的见证，是因为存在你们心中的盼望啊。罗马书里边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对吧？就是说这个事儿还没发生啊，我们盼望着这个事儿一定会发生的啊，我们盼望。你没有盼望，你就不会去追求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复活这件事情啊，是一件非常非常关键、重要，要时刻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今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啊，这个做优先次序的选择，都是它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信息。这件事情呢，咱们今天除了查这个哥林多前书之外，因为哥林多前书这个15章里边呢，它牵扯到一些相关的信息啊，比方说在亚当里啊怎么样，在基督里怎么样。我记得我原来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 我的老师就曾经跟我说过两句，跟我们啊，跟同学们说过两件事儿。当时我很困惑啊，就是这个神学老师怎么会在这些问题上有问题呢啊？他说有两件事他信不来啊，这是我的新约的导师啊，博士啊，他本身也是犹太人啊，人非常非常的有修养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也是使我很震惊啊，他说他就喜欢法利赛人，他说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好啊？他说耶稣一天到晚批判法利赛人啊，他说这。真是不理解啊！他说他很喜欢法利赛人。另外呢，他说有两件事儿，他觉得信不来啊 ，hard to believe 啊 ，very hard to believe。那么他说哪两件事呢？第一个就是童女会怀孕生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看这个，如果你不信或者你信不来，那你还信什么呢？是吧？哎呀，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神学院老师哎，怎么会这个啊？这个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童女怀孕，他说童女怎么能怀孕呢？怎么想想不明白啊？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说这个复活怎么可能呢？死了就死了嘛，哪有复活的？是吧？说基督复活了，这个事儿 hard to believe。啊，非常困难去相信。我不知道在座的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那么除了我们要查哥林多前书15章的经文呢，我们借此机会啊，也从这个在亚当里发生了什么事啊，神起初对于人类生命的创造，这个死亡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都把它透彻的清晰的把它搞明白，使我们能够知道哈，基督的复活不单单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呢不是勉强的，是必然的啊，它是非常合理的，它是必然的，基督复活是个必然的，它不复活才是不合理的啊，它不复活才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如果基督他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这样过的，他是必然复活啊。所以呢，我们要查十五章的时候啊，我们又从原理上知道基督复活的必然性。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啊，我们慢慢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么然后呢，圣经上说基督的复活啊，它是一个初熟的果子。那么复活呢是有次序的啊，是基督先从死里复活了，他是我们进入天堂的福音的先锋。希伯来书里边说啊，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他的荣耀里去啊。那么他呢首先受苦，又首先从死里复活，然后使一切信他的、跟随他的啊，在他里面的人，他要拯救他们到底，然后等到基督这个在某一个时刻来迎接我们啊，这个我们也要提到关于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啊，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这一个在受苦难大患难当中教会的时候啊，就是说那些死了的人，可能也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殉道的人啊，圣经里边保罗他用睡了啊，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免得有的人觉得完了。啊，信了耶稣了，不是这不也死了吗？啊，也埋葬了吗？啊，肉体也烂了吗？这不糟糕了，这怎么办呢？哈，所以免得他们在无知当中绝望。因此，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保罗就写信给在患难当中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说：“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没有盼望的啊，死了的人。”啊，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个哥林多前书说啊，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因为号筒要响，死人都要复活，而且死了的人要先复活啊，然后呢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改变形象啊，当然基督再来的时候总有一批人还活在世上啊，那么这一批人呢，他们要改变形象， 啊，到底改变什么形象呢？啊，死了的人的肉体都烂了，是吧？还能复活吗？复活不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把旧的那个身体又活了，而是指的我们的称义的灵，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个地方呢，就做了四样的对比。啊，这个四样对比就是说，不朽坏的啊，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个在十五章的四十二节哈，四十三节这往后说，所种的是羞辱的啊，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啊；所种的是属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所以复活的身体呢，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啊，这是复活之后，那身体什么样子呢？我们不知道，是基督复活之后的那个样子，它是个榜样啊，它是个出熟的果子。然后以后呢，凡是在这个被称义的这棵树上啊，在这个上帝我们的天父的恩典里边得蒙拯救的，那么凡是在这棵树上呢啊，所结出来的果子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啊。那么等到复活，然后再往后啊，那就是定罪的那批人了，他们也要复活啊，他们要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最后呢，他们要跟撒旦魔鬼一同灭亡在地狱里。那么这个是大概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安静一下。那我现在呢，这个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打出来，然后我们先把十五章的经文先读一遍啊，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就是关于复活篇啊的这个经文。那么这个呢，也是哥林多前书最长的一章经文。那一气呵成啊，也是它不能说最重要啊，每一段都很重要，但是它是一个高潮啊，它是经过了前边啊十四章经文的铺垫啊，现在不预备吧啊，这个论述哈、啊，引到了这个最高潮的信息。好，我们下面一同来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15章啊，略略的读过了一遍。那么这样呢，弟兄姊妹，就对于15章的经文呢，就有一点印象了。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大家去回想一下啊，在我们的脑子里，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哈，使我们能够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接受、理解、消化、分析哈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呢是差15分11点，咱们就休息。